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啊，主要是科学的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如果期待我讲一些神学的信息的话，你恐怕就要失望了，因为今天晚上主要是讲科学。那么而且讲的这个问题呢，叫做创造与进化。那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科学家，所以我会从圣经的角度，但是是讲的科学，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上面所描述的这些整个的创造到底有没有科学的证据。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用研究学问的方法啊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把它叫做创造论，是一个理论，我们姑且把它当一个理论来看。我说它是一个另类的学说，原因是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所以我们看这个学说呢，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那么他在公元前1600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就是现在离现在差不多3600年前这么一个古老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那么发表呢在一个这种影响因子非常高的一本书上面，叫做圣经上面啊。那么这本圣经呢里面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创世纪里面的一开头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上帝怎么样创造，所以比进化论呢大概早到3500年，进化论到现在为止差不多150年。那么这个理论虽然非常老，可是呢基本上是被现代的人类所忽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能不能合乎现代的科学知识，还是只能够凭信心来接受啊。我知道今天晚上这个信息有翻译啊，这个信息翻译不大容易的啊，因为讲了很多的一些科学的用语哈 啊你们为这个翻译的姐妹啊祷告。好，那么我们在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之前，我们要把握两个原则要诀。第一个要诀呢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6天来创造世界和以上其中的所有的生物。天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可以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24小时的一天，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我自己认为呢，这个上帝用6天创造世界是6段很长的时间，不是6个24小时的天。那么天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只有一个意思，就是24小时一天。在英文里面一样的 day 这个字也只能够代表24小时，所以翻译到中文或者英文的话都不能够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你如果是希伯来文通的话，你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会告诉你这个字可以代表一个很长的时间。我自己认为这个后者比较合适，但我这里必须要跟大家先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说法，有些基督徒就认为就是6个24小时的天啊。所以我这里必须要告诉各位，我们在基督徒当中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看法。好，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上帝启示人啊，是要人站在人的地位来了解他的创造，而不是站在神的地位。神在外太空，他无所不在，他可以看到一些现象，我们人在地球的表面是看不见的。所以往往上帝会要我们想象当时如果有人的话，这个人在地球的表面会看到什么现象。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很容易了解圣经里面讲的这6天的创造它的光景是什么回事。好，我们现在一天一天的来看啊。第一天，因为我认为它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把它叫做第一个阶段。圣经上面说地球刚刚被造的时候，地球的表面它的光景是什么呢？是有光有水。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有8个字我们比较难了解，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不是刚刚从太阳里面甩出来一个火球吗？应该是亮晶晶的，怎么会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刚才解经的第二个原则啊。当然那个时候地上还没有人，但是如果我们想象当时地上有人的话，他在生活在地球的表面，地球表面会观察到什么现象？因为地球刚刚形成，温度很高，被厚厚的水蒸气啊所笼罩，所以呢基本上面呢是一片黑暗，因为外面的阳光不能够透过这个厚厚的水蒸气啊照到地球的表面。所以如果当时有人的话，一定是伸手不见五指，所看到的如果能够还看到一点的话，肯定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个是代表当时的地球上面的一个情况。好了，到了第二天，就是第二个阶段，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有清新的空气。那么这个代表怎么样？地球就逐渐冷却了，所以一部分的水蒸气啊就凝固成液态的水，覆盖着整个地球表面，但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云，在云水之间就是清新的空气啊，所以就代表地球开始冷却了。所以当时的地球的表面完全被水覆盖，没有陆地，这点圣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对，那么这件事情完全已经被科学家证明了，地球上面最早的时候是没有陆地的啊。那么但是3600年前的摩西怎么知道的？我们今天是科学发达，所以有许多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的结果，才知道原来最早的地球是被水覆盖的，没有陆地。但是摩西就已经很清楚地把它讲出来啊。好，我们到了第三天，第三天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三天这个阶段，圣经上面说水面下降，陆地升高，末期的时候就有植物被造啊。等一下我们再讲怎么回事。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地球啊更加冷却，所以有大量的水啊结成的冰囤积在南北两极，以至于其他的地方呢水面就下降。那么今天的光景就刚好相反，今天不是地球暖化吗？对不对？其实还没有暖多少，只平均只有一个摄氏度啊。那么但是已经不得了了，那这个北冰洋以前是太多冰了不能够通航的，现在夏天的时候北冰洋可以通航了啊。那么这代表这个不需要经过巴拿马运河，所以从亚洲运什么货物的时候，那个货船可以经过北冰洋直接到美洲来啊，所以省了很多的这个航运的这个成本啊。但是呢同样的也带来一些困难，就是因为冰融化了，不但影响北极的生态环境，好比说那些北极熊没东西吃了，北极熊受到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这还是相对的来讲还是一件小事。更重要的事情是地球很多的地方，特别南半球很多的岛国，他们眼看着这个水啊一年一年的涨高。在南半球有一个风景很美丽的一个小国叫做马尔代夫，台湾翻译叫马尔蒂夫哈。对，这个国家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到那里去旅游啊哈。但这个国家估计到了这个世纪的中期的时候这国家就没有了，因为水一年一年一年涨。你知道为什么会涨水呢？原因是因为全球暖化。为什么会暖化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制造很多的二氧化碳，这全世界制造碳制造的最多的，以前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现在已经是中国第一了。所以我们需要节省节碳啊。对，所以现在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那么当时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地球逐渐冷却的结果，有大量的冰就囤积在南北两极，所以其他的地方呢水位就下降了，陆地就要升高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球的陆地板块移动挤压形成了高山，这所谓叫做造山运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啊。你不要看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啊，其实地质学家都会告诉你喜马拉雅山是 相对的年轻的。最早的地球是没有高山的，高山的形成是后来的事，所以就在这个第三天啊。然后呢，天上面仍然有厚云，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可以通过，所以可以供植物行光合作用。因为圣经上面第一次讲到生命，就是有生物的时候，是在这个第三天。他讲到的是植物被造，而且圣经一提到的植物，就已经提到相当高等的植物。啊，植物有两种，低等的植物叫做裸子植物，高等的植物叫被子植物。这个圣经提到的植物是会开花结果子的，结种子的，这个叫做被子植物，这是很高等的。所以圣经没有讲到那些低等的裸子植物什么时候出来的，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我在这里强调哈，圣经不是一本生物教科书，就它不是这个哪一纲哪一节是哪一个木什么哪一个动物或哪一个植物什么时候出现，它不是这样说的，它是提纲挈领，啊，在必要的时候它就讲到一个东西，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它讲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啊可以行光合作用的这种高等的植物。那么有人说天上有厚云，那么这些植物怎么行光合作用呢？啊，其实啊，植物行光合作用不需要很多的光。我在搬到北卡以前，我是住在匹兹堡。匹兹堡这个地方啊，冬天的时候啊，那天气不好，常常一个月都看不到太阳，啊，阴一个月。但是那些常青的那些植物，一个月下来，它仍然是绿颜色的，所以它需要的太阳光不是很多啊，所以没有问题，不需要杞人忧天啊。对，好。到了第四天，也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呢，啊，这第四天是最难了解的哈，因为圣经上面讲，上帝在这个第四天的时候造了一个大光管白天的，那我们知道就是太阳，然后再造个小光管晚上的，就是月亮，最后造星星。啊，我第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那么，那个我大学三年级那时候要去当兵了。在去当兵之前的时候，我就读了一本圣经，一打开创世纪第一章，我就读到这里，我想哇，怎么会先有地球，然后才造个太阳，然后才造个月亮，最后造星星。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本科学的是物理学，我在大三的时候学了一门课叫做天体物理学，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你夏天呢，在晴天的晚上，你如果看满天的星斗啊，啊，有很多的星是恒星，叫 permanent stars。那这些恒星呢，它的年代是比太阳还老。那既然如此的话，怎么会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才有月亮，最后才造星星？我说 nonsense， 就把这个书就丢掉了。我那年20岁，就是因为没有读懂这段圣经呢。我一直到37岁才信耶稣，晚信耶稣17年，就因为读不懂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怎么解呢？这个我们就必须要用刚才我们解经的第二个原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呢，但如果那个时候地球上面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呢？第三天末了的时候，天上还有厚的云，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呢，上帝早就已经把太阳、月亮、星星这些星宿全都造好了，但是那个人会看不见这些星球。一直到第四天的时候呢，那个云就慢慢的稀薄了，天要晴朗了，还没有很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的光，就是管白天的太阳。再晴朗一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晚上的月亮，要非常晴朗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了。所以太阳、月亮、星星它们出现的次序不是被造的次序，乃是天空晴朗的次序。所以你如果读懂这段圣经的话，你晓得这个圣经上面的了解是不难的啊。而且圣经上面说，就在这个第四天的时候才开始有了气候的变化啊，可以定义年月了。这个也是很简单，因为有太阳直射在地球上面的时候，才会有开始有一些这种地球气候的变化啊。我就想起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报纸上面 看到一个报道，说国外有一个教授啊，他找到一个植物的一棵树的化石，这个化石啊，用当时的定年代的方法，就知道是所有我们当时知道的树里面最老的一棵树，啊，这个化石保管得很好，是一个横切面，啊，但他很惊讶地发现这棵化石啊没有年轮，这棵树没有年轮，那今天的树都有年轮呢，啊。你如果出去砍一棵树的话，你就会看到它一圈一圈的。我不是叫你去砍树啊，我说如果你砍树的话，就一圈一圈一圈的。但是这棵老树没有年轮，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人不读圣经了，他说读圣经他就知道了。为什么道理？你想想看，这个最老的树啊，肯定是在第三天的时候被造的，对不对？第三天的时候就出来了，但第三天的时候还没有太阳直射到地球上面，所以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啊。今天的树有年轮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日照的时间比较长，温度也比较高，所以树干上面的细胞啊生长的比较快，所以它密度比较稀。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日照的时间短了，温度也降低了，所以它的生长的速度就减慢，所以它的密度就高。一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然后速度才增快，以后它又变得稀了，所以稀密稀密相间，每一个循环就是一年，叫做年轮。假如第三天就有树了，但是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怎么会有年轮呢？所以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就不怎么奇怪了啊。我还记得那个报纸上面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还有一个相片，这是这个教授啊，头秃秃的一个美国人，抱着一个化石，那化石不是很大，这个教授脸上面 big smile 很大的笑容啊，为什么道理？又可以发一篇这个非常高档次的论文啊，那我们这些教授嘛，就是一天到晚希望发表好高好好论文哈，啊，对。好，到了第五天。第五天圣经上面说有动物出现了，而且圣经上面一讲到动物就讲到相当高等的动物，啊，是讲到鱼讲到鸟，而且是讲得很清楚，先有鱼后有鸟，对。那么今天呢，化石上面的证据告诉我们哈，像鱼啊鸟这样的动物啊，比植物要晚十亿年，就是 one billion years 啊，要十亿年。所以假如第三天的后期就末了的时候就有植物出现，一直到第五天才有鱼啊鸟出现，这个中间的第四天很可能就长到十亿年，就 one billion years， 这可能是最长的一天哦。人家说是一天很长，多长？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可以估计这个第四天可能长到十亿年啊。那么而且化石的证据也告诉我们，果然鱼就比鸟要先出来，鱼跟鸟中间要差几千万年了，对。这个我请问，这个摩西怎么知道？这都是最新的科学知识才晓得的。哎，就奇怪了，这3600年前的摩西，他就把这个东西写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好了，到了第六天，第六天呢，第六个阶段，高等动物出现了。圣经上面讲到有畜类有兽类，畜类兽类都是哺乳类动物 啊，这是在动物里面是最高的。但是我们中文本的圣经又说昆虫在这时候出现了，这个我学生物学的，我知道昆虫应该更早出现了，不是这个时候啊。然后当然最后在第六天的最后的时候造了人啊，等一下我们再讲。所以因为昆虫这个事情呢，所以我就特别打个电话问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啊，我说这怎么回事？他翻一下希伯来文的字典，他就跟我讲，这个字啊叫做 Remus， 这是用英文写的哈。然后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在地上爬的东西，那地上爬的东西不见得都是昆虫啊，你知道那个蜈蚣啊，蜈蚣不是在地上爬的嘛，对不对？它就不是昆虫。昆虫是什么？昆虫一定是有六只脚，有三对脚。而且还有这个神经节，就 ganglia 这样子的结构的，才叫做昆虫，啊，像蜜蜂啊、蚂蚁啊，这些都是昆虫。 所以这个翻成昆虫，我想不对。它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活物，就是会动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地方翻成活物比较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上帝造的这些高等的动物，包括畜类、兽类，这些都是哺乳类的动物，啊，然后呢，也造了其他的活物，就是会动的东西。这个翻译没有问题吧？我们翻译的姐妹在哪里啊？哦，在后面哦，躲在那里。OK， 啊 ，OK， 好，感谢主。对，所以畜类、兽类都是动物当中最高等的啊。然后呢，最后造了人。这个人呢，是上帝创造的最终目的啊。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宇宙吗？因为上帝要造人。上帝为什么要在宇宙里面造这些星云呢 ？Galaxy， 因为上帝要造人，在众个星云当中，有一个叫银河系 ，Milky Way。为什么有银河系呢？因为上帝要造人，在银河系里面有个太阳系，为什么有太阳系呢？因为上帝要造人，太阳系里面有一个地球，为什么要有地球呢？因为上帝要造人，整个的创造的目的都是为了造人，所以造人是他最终的目的。哎，人造好了以后，这些所有的创造就息功了，就没有再创造了。然后所有的生态环境全部都齐全了以后才造人。为什么？因为人一被造了以后，人需要生存，所以他有需要有很多的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它才能够生存，所以最后才造人。好，我们继续看哈。好，这个我昨天晚上讲过，所以这个地方我会讲一些我昨天晚上讲过的重复的地方啊。如果你听过的话，你就请你忍耐一下。这个差不多20年前，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他们从一只母羊身上面拿了一个乳腺细胞出来。乳腺细胞是终端分化的细胞，一般来讲在体外培养啊，不能培养很长的时间，它就会死掉。但是这组科学家呢，找到一个很好的培养液，所以可以继续的培养。然后从另外一只母羊身上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一个卵细胞，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了，把这个空泡浆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新的细胞里面有二倍体的 DNA， 但是它的细胞浆主要都是从这个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但它不是正常的精子跟卵子受精而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然后他把另外一只母羊用荷尔蒙处理，它有假孕的现象，把这样的一个重组的受精卵移植到这样的母羊里面的子宫里面去，经过很多次的失败，才有一次成功了。这样的这个受精卵就发育长大，然后就生了一只小母羊。这个小母羊的名字叫 Dolly，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朵莉，朵莉羊。朵莉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克隆。这是第一只克隆羊，也是第一只克隆的最高等的生物，羊啊，羊是相当高等的生物。对，哇，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哇，不得了，羊都跟克隆了，人呢？今天我们也可以克隆人，只不过是因为克隆人呢，有很多的这种道德上面的问题啊，所以各国的科学家相约不克隆人，但这个约定不是非常的严谨啊，所以我看将来可能还是会有人要克隆人。哎，这个将来恐怕就是在中国就克隆人，中国人最喜欢做这种事，因为可以发高分的 paper 啊。今天的中国的教授一天到晚想到的就是发高分的 paper 吗？别的事情都不干了，只要发 paper， 高分的，10分以上绝对要。对，发了个10分的 paper 就可以升教授了，评职称了。那我实验室里面那些访问学者没有一个例外，都是这样子。OK， 好，那么这个是道理的克隆。同 民主科学家六个月以后，他们又在 Nature 这个杂志上面，就叫自然这个杂志上面，又发表了一篇 paper。 他说他们又克隆了第二只羊，这第二只羊呢叫做 Polly， Polly 身上有人的 DNA， 有人的基因呢，所以它是一只转基因羊啊。它是什么基因呢？它是 Alpha 干扰素的基因。 Alpha 干扰素是一个药啊，我们今天如果要做 Alpha 干扰素的话，要养很多的细菌，那个发酵罐大概比房子还高，好大的一个发酵罐，然后养很多的细菌，从这细菌里面抽 Alpha 干扰素，那成本很高啊。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呢？就是说是养一群羊，这些羊呢都在乳汁里面可以分泌很多的 Alpha 干扰素，你需要 Alpha 干扰素的时候不需要发酵罐，只要养一批羊挤挤奶， Alpha 干扰素就拿到了啊，可以省很多的成本啊，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想的。所以 Polly 是第一个转基因羊。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生物的实验呢？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有趣。第一个被造的人是个男人，这人叫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就要给他找个老婆啊，但就这么一个人哪里找老婆啊？所以上帝就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耶和华神使他，这个他就是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的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他们两个人结婚了，这是第一个婚礼哈，人类的婚礼。好，这段圣经也有很多的学问啊。第一啊，领他这个女的到那人跟前。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是在一个学生教会服侍哈，有的时候就有些学生要结婚，结婚的话就请这个女方的家长，特别是新娘的爸爸，就要带着这个新娘从后面走到前面，对不对啊？然后所有的这个观众人都会站起来，然后就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等等等。对，有的时候那个签证签不下来啊，啊，那个时候签证没有像今天这么容易啊，那怎么办呢？就找我，因为我是教会的长老啊。对，就我来做这个事儿。哎呀，我很喜欢做这个事儿。对，我为了这个事儿特别去买了一套礼服啊。对，省得年轻人还要去租礼服啊。对，那我就带着新娘从后面走到前面来。对，那这个啊，其实这个事情很容易做啊，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那个新娘不要昏倒。新娘非常紧张啊，还要做，还要拿一个笑脸出来，对不对啊？紧张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就抓到他啊，就慢点，不要紧，不要紧，慢点，慢点啊，对啊。那有一次，我在读这段圣经，领他到那人跟前，这是第一个婚礼啊，哇！我一想，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说我以后再不做了。我今天那个礼服还在我家，我是从来再没用过。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呢、啊、喜欢拜祖师爷，木匠都拜鲁班嘛，对不对？是班门弄斧，对不对？就都拜鲁班。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啊，肯定是第一个外科医生。你看他从亚当身上拿一条肋骨出来，再把肉合起来，那就是外科手术嘛，是不是？所以这里如果有外科医生的话，你们要信上帝哦，要拜祖师爷啊。然后上帝也是第一个麻醉医生，看到没有？使他沉睡，他就睡得全麻。这里有麻醉医生吗？哦，他就是麻醉医生哦，你要拜上帝哦啊 ，OK， 他是你的祖师爷，对啊。然后上帝也是第一个克隆的，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用了骨头里面的细胞作为原材料，克隆了一个人啊，而且是什么？是转基因克隆哦。为什么？如果是没有基因上面动手脚，克隆出来的还是个男的，没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既然克隆出来是一个女的，肯定的她的性染色体是变了，对不对？那么马上就有个问题了，为什么上帝先造的是男人，然后从男人身上拿一条肋骨造的女人？ 为什么先造男的再造女的？为什么不先造的是个女的，然后从女人身上拿一条肋骨造个男的？我知道这个有许多的姐妹对这些事情非常的这个看重啊，因为圣经上面这样讲啊，说是姐妹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因为先造的是男的，后造的是女的，这是原因了啊。所以如果先造的是一个女的，然后后造的是个男的，圣经就要说，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哇，这姐妹们就很高兴了，我知道啊。但抱歉，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啊，但是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你想想看啊，如果先造的是个女的，她身上的染色体是两个 X， 对不对？没有 Y 啊。然后就像重量的这样的细胞作为原材料要造一个男人的细胞的话，他就要重新造个 Y 染色体。我这里从来不怀疑上帝不能够造个 Y 染色体啊，但这不是一个最逻辑的做法。最逻辑的做法是先造的就是一个男的，他已经有 Y， 然后呢要用这样男人的细胞作为原材料造个女的话，他把原来的那个 Y 染色体啊把它拿掉。一个存在的染色体啊要拿掉很容易啊，今天我们在聚焦的显微镜那个激光啊，日一下子一个 chromosome 就烧掉了，非常容易啊。然后已经存在的 X 染色体复制一个也不太难，当然今天我们复制 X 染色体啊还做不到，因为 X 染色体好大，是最大的染色体，小的染色体我们早就可以复制了。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们连 X 染色体也能复制的，因为这个就是有下功夫的啊，对。那所以先造男的后造女的有啊工程学上面的一个意义啊，对。所以姐妹们你们也不要难过啊，对，你发现没有，这个后造的比较高等。所以我一向认为啊，姐妹们比这个弟兄们要高等啊，你们还会生孩子，你们了不起哦。OK， 好，这是这段话哈。好了，那么下一段就是什么？为什么用肋骨啊？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这王立夫啊，你可以从亚当身上面随便用什么细胞来克隆一个夏娃，我懒一点的话就刮块皮啊，了不起我挖点肉嘛，怎么没有想到要用骨头啊？我原来想这个骨头啊，假如要用骨头的话，肋骨是一个比较好的，因为我们人身上面130多个骨头啊，一根都不能少，少根肋骨还不要紧，有些人呢出车祸串断一条肋骨啊没有愈合，基本上可以过一个正常生活啊，只是快下雨的时候这里有点酸酸的，所以少条肋骨不要紧啊。又有人说了，说是假如亚当少条肋骨，为什么今天男人生下来都不少一条肋骨啊？我跟他说，我说假如有人出个车祸串断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生下来也少个胳膊吗？不会嘛，这种体细胞的损伤是不会传代的，这不是问题啊。因为很多人一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我传福音传久了以后，这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对 ，OK， 好，回来讲，为什么用骨头啊？今天已经有答案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 stem cells， 这个干细胞这个东西是非常好啊，它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一直零碎，它永远零碎，对。那么它具有最强的分化的能力跟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啊，这就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使得第一个克隆这个 Dolly 的那一组科学家没有用干细胞，他用一个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乳腺细胞是很难再回到这个胚胎状态的，但他们做到了，能够把它又把这样的细胞又回到胚胎状态，所以到最后再发育变成一只羊，所以他们了不起的地方这样。但是他的成功率非常低，听说试了400多次才成功一次啊。但是如果你用的就是干细背的话，那这个成功率是100%的。干细背很难在体外培养，到今天还很难培养，在体外培养，当然是比起 20年前要强一些啊，但仍然是很困难。啊，那么你知道我们人身上面呢，所有的器官里面都有干细胞，但只有一个器官里面干细胞的数目最多也最活跃，你猜是什么器官吗？啊，骨髓啊。你知道我们肋骨里面有骨髓啊，骨髓里面的干细胞是最多的也最活跃，以前以为只有一种干细胞，后来知道有两种，现在已经知道有三种干细胞。而且今天拿骨髓的话也不需要开这种大的外科手术了，在尾椎这个地方啊，局麻，局部麻醉，然后用一根针，很粗的针啊，这样刺进去，然后就抽出差不多2-3 cc 的骨髓啊，不需要动大手术了，就这么简单。这里面2-3 cc 的骨髓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干细胞，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真再做上帝这个实验的话，就相对的就容易了。但现在是科学这么发达的时候，所以我深深的相信上帝在这里做了一个伟大的克隆实验。所以我们这里有搞克隆的吗？如果有的话，你也要信上帝哦，因为上帝是第一个克隆的科学家。而且上帝的克隆要比我们人的克隆要强多了，因为这个 Dolly 啊，只活的，昨天晚上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只活了5岁哈，对，我以为他活了7岁了，反正就是活的时间不长，因为这个品种的羊可以活到12-3岁啊，好像早夭啊。其实后来发现呢，因为那个母羊一贡献他细胞的时候他已经6岁了，然后这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所以 Dolly 克隆出来好像是个 baby 羊，其实他的真正的生理年龄已经8岁了，然后再在世上再活了5年还是7年，所以他没有早夭啊，他已经活到他的寿终正寝了。对，但是上帝做的克隆就非常非常的高明了，圣经上没有讲这个夏娃活到几岁啊，但是上帝圣经上面有讲亚当活到930岁，然后夏娃呢跟亚当生儿育女直到10多代，我们今天活得长的话4代同堂了不起了，他可以有10多代同堂，你圣经上有家谱的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夏娃没有早夭，所以上帝做的克隆工作要比我们人做的克隆要强多了。请问摩西怎么知道的？这一些最新的这种科学的资料是21世纪我们才知道的。20世纪，我还记得我当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差不多70年代嘛，啊，初期的时候，我就上一门生物课，那个老师就说有个东西叫干细胞，叫 stem cells。我说干细胞长得什么样子？啊 ，nobody knows， 没有人看过。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干细胞长什么样子了。今天当然是非常的日新月异啊，哦，很多人做干细胞研究，对，这干细胞研究非常非常的活跃，诺贝尔奖已经2次给干细胞的研究。我们北卡大学以前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去年死掉了，对，他就是第一个做干细胞拿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后来干细胞又发了一次诺贝尔奖，以后还会发更多，一定的，因为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的工作。请问摩西怎么知道的？而且这个讲得非常仔细啊，用肋骨，而且先让他沉睡了他就睡了，全身麻醉，动外科手术等等等等，哇，真是我觉得叹为观止啊！读起来不像圣经哦，读起来像一个小说一样，这么多的细节。好了，刚才讲的是夏娃的被造，亚当呢？亚当被造讲的比较简单，他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了亚当的身体，我认为不是一步造的啊，不是说在地上拿一块土一下子他就变成一个亚当，我认为他是 经过很长的一个漫长的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造了一个单细胞生物，然后这个单细胞的生物体慢慢慢慢的用基因转基因克隆的方法越变越高等，越变越复杂，这是我的想法啊。然后呢，最后一步呢，很可能是用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基因改造，就是转基因呢克隆，产生亚当的身体。但是跟其他的动物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亚当有灵魂，其他动物都没有灵魂。好，我们现在看经文哈，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这样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好，这就讲到耶和华怎么样造第一个细胞哈。我认为这个造人是造第一个细胞。为什么造第一个细胞就是说他造人呢？因为整个创造的目的就是造人嘛。所以当他造第一个细胞的时候，他就说造人了，造人开始了。那天什么时候呢？那个时间是第一，已经有地了，但是这个地呢，温度肯定还是很高。为什么？因为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啊，所以已经有土地，所以说代表一定是第三天了，因为第三天才有水退了，陆地露出来了，对不对？而且一定是第三天刚刚开始，不是第三天的末了。第三天末了的时候已经有植物出现了，这里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所以一定是第三天的开始的时候啊。所以我认为很像是第三天开始的时候的那些景象。 OK， 好。然后我们所熟悉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说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边用一个逗点，对，其实原文圣经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标点符号还有分章节啊，都是我们后人翻译圣经的时候加上去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号，因为而且这节圣经呢，就是这个前半段二章七节的前面这句话，是应该跟前面一起读的，就像我刚才秀你看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应该前面一起读的。然后呢，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亚当的身体已经被造好了，就他属于物质的部分已经造好了。那造好了以后，上帝又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把一个东西叫做灵魂的摆在亚当里面，亚当才变成了叫做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给他取名字叫亚当。所以灵魂这个东西是在亚当的物质的层面全部都已经造好了以后才摆进去的，所以我认为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现在人类基因组已经解码，有人问我说是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也找不到，因为你找到的就有物质的基础了。我觉得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所以我们永远找不到灵魂的基因。那灵魂既然没有物质的基础，那我们人有灵魂这件事情怎么证明呢？怎么知道呢？因为无神论的人认为人没有灵魂的。灵魂的存在有证据吗？有的。第一，因为我们人有良心啊，我这里不是说良心就等于灵魂，但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灵魂，所以在外面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有良心。无神论的人也承认我们人有良心存在，因为你如果骂他你是个没有良心的人，他很生气哦，对，因为他可见他知道他有良心，对。但是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呢，不见得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好比如说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一个人掉到海里面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感觉是跳下去救他，但你一想，哎，我是一个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啊， 这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技术不好，跳下去死的是我，对不对？那按照这个原则，硬着心就走开了。还没有走几步啊，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了：黄立夫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呢？哎，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以后，想起来还是心里难过。这要受良心的谴责嘛，对不对？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啊，就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受良心的谴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良心这个东西啊，绝对不是进化的结果。但是我们都有，很奇怪。然后第二，人会敬拜，不管哪一个民族啊，哪一个是部落，都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很奇怪。再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他都不拜，我到动物园里面去看那什么猩猩啊、狒狒啊，他从来不拜的。那我们人就会拜。第三，我们人追求永恒啊，死了就死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管我们留下来的那个名字是香的还是臭的，但是我们中国人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就要什么遗臭万年，听说是曹孟德讲的话哈，不要错怪他了，曹操啊，对。可见我们隐隐约约的觉得，我们死了以后还是需要留个香名字啊，好名字啊，对不对？这很奇怪啊。还有那个，像我们大学里面，假如有人捐钱，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楼，都用他的名字命名嘛。那个捐钱的人都很希望他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什么？因为他就算人走了以后，还希望人家纪念他。很奇怪的，这个在无神论的人也下意识怕鬼啊。我在匹兹堡的时候碰到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他说：“黄老师，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意思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不会相信的。啊，我就闭嘴了，我就不讲话了。啊，后来他买房子，听说挑得很呢，到最后没有买。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没有买啊？他说那个房子啊，什么都好，学区也好，房子大小也对，价钱也对，什么都好，就一个地方不好，就是那个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就是坟墓啊。他心里面毛毛的，我就想起他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当然既然没有神的话也没有鬼啊，你毛什么毛啊？哎，他说我就是毛毛的，也不晓得为什么。那我传福音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是100%的无神论的人，一个都没有。在无神论的人呢、啊，他在紧急关头的时候，他会大叫：“天哪，救我！”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紧急，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大脑，里面那个下意识就出来了。而且我也不去跟人家争辩哈，去证明到底神存在不存在。神是个无穷大，我们人是有限的，有限要去证明那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不过提醒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的，只是我们不认识那个神是谁。啊、哦，这个昨天已经讲过哈，对，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南人，我还是韶山人。我祖籍韶山啊，对，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啊，对，毛主席在年纪大的时候啊，有一次接见外国的宾客，啊，这个老外拍他马屁，主席啊，你看你多年轻啊，你精神多好啊，毛主席哈哈大笑，闹得闹得咯，要去见马克思咯，嗯，这我们湖南话哈、啊，对，这个在国外的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报告，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有语病了、啊。为什么？因为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哪里见他？就算他可以见到，你是个无神论的人啊，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还去见马克思啊？我后来发现，邓小平也讲过一样的话，他要见马克思了。我后来发现，所有讲要去见马克思的人啊，这级别应该很高啊。像你我这种市井小民啊，我们就不能说要去见马克思了，没资格。所以他们在哪里见面我们不知道， 在那个地方肯定有阶级的。就我刚才说过，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大叫天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的，包括毛主席在内，我看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的人。好，那回到这个灵魂的事情，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折腾，把亚当的身体造出来以后，摆个东西叫灵魂的摆在他里面？这圣经有交代的，那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原文就是灵的意思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我刚才说过，上帝造人的目的，整个创造的目的就是造人。为什么要造人呢？因为上帝是爱，神就是爱，他造人呢，他是要有个爱的对象，你爱不能爱空气啊，啊，所以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人身上。那你爱的这种爱的话，一定是双方面的，是上帝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也爱他。那么我们爱他呢，就一定要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面去爱他。我跟你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是我们这个当中有还没有结婚的弟兄追女朋友，哎呀，这个一天到晚跟你的女朋友说啊，我爱你啊，我爱你，我爱你，就希望你的女朋友也说，哎，我也爱你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去结婚了，对不对？就等不到，等不到他的女朋友讲他也爱他，所以他等不及了，就拿把刀子，你到底爱不爱我？他女朋友吓得要死，说啊，我爱你，我爱你。请问这种爱有没有意思啊？当然没有意思嘛，对不对？因为他没有选择，他不是在他自由意志上面所做出来的决定，对不对？上帝跟我们要的爱也是一样啊。上帝从来没有逼迫我们这些基督徒来爱他，上帝希望我们爱他，他天天等我们，像那个流浪的浪子啊，要回家一样，还没有到家就发现他的爸爸已经在门外等他了。上帝一样，上帝也巴不得我们有一天浪子回头回家。那么真正的爱要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自由意志是灵魂的在外面的表现，很重要的一样，所以人一定要有一个灵魂才行。所以神的事情要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人必须要有灵，所以上帝的灵跟我们的灵互相起作用的时候，他就把上帝的事情就感动了我们的人。然后这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呢，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心灵就是灵魂，诚实叫 truth， truth 代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如果要寻找神，要拜敬拜神的时候，两个地方着手，第一个用你的心灵跟神的灵去感应，第二从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认识神，就只有这两个条件，再没有别的了。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只有我们人才有，再高等的动物也没有，植物更不用讲了，完全没有。又出了一个问题，猿人是人吗？我是台湾来的，用这个猿字哈，我知道国内来的用猿猴的猿，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字比较好。对，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呢？因为亚当跟夏娃哈，圣经上有家谱嘛，所以有人算过，他大约是6000年到10000年这个时代的人物，这不是很古老啊。但是那些北京猿人也好，山顶洞人也好，他们都是2万、3万甚至更老，这怎么回事啊？哦，原来不是一个问题，原来人这个字，生物学的教科书上面对人的定义啊，跟我们圣经上的定义不一样。生物学的定义很简单，是一个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可以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大脑的容量超过多少多少毫升就是人了，叫 Homo sapiens， 就是我们人的学名啊。对，那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讲的是一定要有灵魂的才叫人。 所以那个山林洞人也好，北京猿人也好，他们再像人，只要他没有猿人，没有灵魂，他也不是人。所以最早有灵魂的人是这个夏娃跟亚当，他的丈夫亚当。他们时间不是很古老，大概6000到10000年。好，人类有共同的始祖，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人类只要都有共同的始祖，那我们今天怎么会有不一样的人种呢？为什么有白种人，还有黄种人，有黑种人？其实啊，现在人类基因组解码以后啊，才发现各人种之间的基因的差别是很小的，小于0.04%，而且主要的差别都是在非编码区，因为基因上面有很多都不编码的，这个地方如果突变有不一样的话，对蛋白质的没有影响，大部分的这种差异都在这种非编码区。这编码区的差别呢就更低了，更小，所以人种之间的基因差别是很小的，其实决定我们皮肤的颜色的就一个基因了，而且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基因表达的多少的问题，表达的多我们就黑色素多一点，就是黑人，表达的少人皮肤就白，就是白人，表达的中间就是我们黄种人，就这么解决，就这么容易啊。这是第一。第二，加州大学有一个教授，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他是一位弟兄了，他是一位基督徒，这个 Alan Wilson 教授，他对于这个人类的这种各个人种的不一样很感兴趣。我们人身上面的这个各个细胞里面啊，我们当然有 DNA， 核里面有 DNA， 但这个核里面的 DNA 啊，都是又是妈妈来的又是爸爸来的，所以非常的复杂，要研究起来非常的困难。但他知道我们细胞里面有一个细胞器叫做 mitochondria， 或者叫做线粒体，中文翻译叫线粒体。线粒体里面有少量的 DNA， 我们人身上面的不管你男人女人哈，我们的身上的线粒体都是从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头部进到卵里面去，身子没有进去，所以在受精卵里面的线粒体全部都是原来在卵细胞里面的，也就从妈妈来的啊。就是不管你男人女人，我们线粒体的 DNA 都是妈妈来的继承的，所以是单性遗传。所以 Alan Wilson 教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找最纯种的这种各种人种啊。你知道要找这个纯种的白人呢、啊，也是很难找，听说要到北欧啊才能找得到。然后纯种的黑人呢，一定要到非洲去啊，在美国的黑人都是混血的啊，那个奥巴马也只有50%的黑人的血统嘛，是吧？要找纯种的黄种人到亚洲去，对不对？那他找到这些纯种的这些人种，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细胞拿下来，啊，抽血就行了。然后呢，就把他的 mitochondria 就是线粒体里面的 DNA 分出来，然后经过这个序列的定序列哈、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啊，手动的，啊，就得出一个惊人的答案，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种，不管你黑的、白的、黄的 mitochondria 上面的 DNA 的序列都可以全部续源到一个源头。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发现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对于各种不同人种的这个来源的有一个学说叫做独立进化论，叫 independent evolution。 怎么说的呢？用白话文讲啊，对，很简单的讲，就是世界上面这个地球上面有个地方有一群白猴子，一进化变成了第一个白人，后来经过10000年以后，另外一个地方有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就变成一个黑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白人他的这个 DNA 应该续源到那个白猴子，所有的黑人他们 DNA 应该续源到黑猴子，然后这个黑猴子白猴子可以风马猴不相及。那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所有人全部续缘到一个源头，这个源头跟猴子差很远。所以今天再没有人讲是独立进化了，独立进化论是被推翻了。我们人只有一个，都有共同的祖先。那么这个是讲线粒体是母性遗传，男人呢，男人也有一个染色体叫 Y 染色体啊，是我们男人才有的，女人没有 Y 染色体。所以这个我们的 Y 染色体也是爸爸来的，妈妈一点贡献都没有，所以也是单性遗传。所以有人做了类似的研究，就发现了所有人种只要是男人，他上面的 Y 染色体的基因都可以溯源到同一个源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第一个男人，就是亚当了。有人说这个两边的这个时间呢不大一样，其实这个很简单了。我们今天算这个基因突变的都是有一个假设，就是随机突变啊。其实在上帝手里面，我是认为不是随机的，等一下我会讲，这所有的突变都是上帝设计的啊，所以它的时间这个可以很快的。好，那么最早的基因呢，一定都是非常完美的基因。为什么这样说呢？亚当跟夏娃的基因一定十分十全十美。第一，最早人都活很长啊。亚当活了930岁，他的第七代孙子啊叫马土沙拉，活了969岁，是世界纪录啊，从来没有人活过比马土沙拉更长了。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接到一个贺卡，上面写了：“愿你福如亚伯拉罕，寿如马土沙拉。”这是一个基督徒写的哈。哇，要活969岁，那开玩笑，变成老妖怪了。那这个人活得很长啊，今天不能想象一个人活900多岁啊。但你知道，你如果基因非常好的话，是可以活得长一点的啊。你知道这个圣经上面也记载啊，我们人的寿命呢，后来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到了这个写圣经的这个摩西的时候，人只能活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80岁，他自己更强壮，活了120岁，但已经不是什么900多岁了。那后来我们人类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平均年龄只有50岁左右。一直到最近，现在科学发达了，这个医药卫生条件越来越好，所以人又可以活得长一点。现在活到70岁、80岁的人很多了啊，甚至活90岁的也很多，但仍然不能活到900岁啊。为什么人的寿命越来越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基因呢，我们今天的基因呢，上面千疮百孔，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在我们基因上面。幸亏我们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个 copies， 两条哈，只要一条上面有突变，有不好的，另外对应那条上面是好的，我们人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生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现在不能够近亲通婚呢？近亲通婚的话，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在同一个基因上面两个 copies 出现同样的不好的东西，这种几率就大大的增加，所以生下来的孩子就养不大，所以不能够近亲通婚。其实最早的人类是近亲通婚的，也没有生下不好的先天缺陷的后代，因为那个时候基因是完美的。而且近亲通婚是必要的，就那几个人嘛，你找哪里找老婆啊？而且亚当是跟他的克隆结婚的，这个再近亲不也不能够更近亲了。No problem。因为基因完满完美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呢，已经不行了。到了摩西的时候，寿命已经到了70岁、80岁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摩西告诉所有的人类，特别是以色列人，不可以近亲通婚。所以人类到了摩西的时候，已经基因已经很糟糕了，那今天就更糟糕了。 好了，我刚才讲的全都是创造论，对不对？很多的科学上面的证据，这个进化论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只要进化论是一无是处，我们这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科学家都相信进化论呢？当然有它的原因的。我们熟悉的这个进化树啊，它讲的是人类这个生物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在这个时候，然后呢随机进化，碰撞的结果，结果越碰就越高等，越碰越复杂。这是靠右边的这一块叫动物，左边这块叫植物。我们人呢在这个最上面，这脊椎动物啊，最上面脊椎动物当中最高等的就是人，在最上面，所以最低等的在下面，也最早。这个是时间啊，这个纵轴是时间啊。对，其实这一个所谓进化树的存在，我从来不怀疑。有人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相信这个呢？我说这一个树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因为不但有很多的化石的证据，而且这个化石里面，我们今天研究化石啊，要从化石里面抽 DNA 出来，然后做序列的比较，还有跟今天已经存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生物体做一个比较，一个比较出来以后，你就可以把它画一个这样的一个树出来。所以这个树的存在是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我们基督徒的科学家不反对事实的，但问题是你怎么样子去解释这一个树的存在。进化论的人说随机碰撞，碰碰碰碰碰碰，就越碰越高等，越碰越复杂，可能吗？等一下我也可以告诉你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基督徒认为第一个细胞是神造的，然后每一个越变越高等，越变越复杂，每一步都是上帝转基因克隆造出来的，不是随机的，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多样化？原因是他最后造人的时候，人需要一个这么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才能够生活的。好，所以我们要看看啊，随机进化的它的几率有多大哈。我当时在墓道的时候，我也这个问题非常的困扰我，所以我就试图去计算一下，用随机进化的方法，要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像细菌一样这么简单的生物体啊，要进化成变成像我们人这么复杂的，这个中间的几率有多大。我试图去计算一下，一开始没有多久我就放弃了，因为不可能算得出来，太复杂了。那我们做科学家，我们通常都是碰到一个情况很复杂的时候就要简化，你简化你才能着手嘛，对不对？我就简化，就想象啊，在古老的地球上面呢，有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火山旁边呢有一个池塘，这个池塘里面呢有很多像细菌一样的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哈，在里面已经生长亿万年，然后随机的突变，有一天火山爆发了，这池塘的温度一下子升高，好比说摄氏40度啊，请问当环境一下子改变的时候，用随机进化的方法使得这个池塘里面的细菌在高温的时候还能够生存的这个几率有多少？翻译的姐妹没有问题吧？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姐妹很厉害，我在这里一直在看她啊，她的摇头的时候我就赶快慢一点。好，这个可以算的。我们今天知道啊，为什么高温的时候会死亡，原因是因为蛋白质要变性了。蛋白质是氨基酸连起来一个大分子，但是它在细胞里面，它的缠起来像一个毛线团一样，看起来杂乱无章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学问。研究这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种人叫做结构生物学家，这个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叫做施一公，他就是搞结构生物学的啊，对，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对， 那么听说他最近刚刚辞职啊，对，这 不重要。对，那么当这个温度增加的时候，这个因为分子振荡的关系啊，这个毛线团就要散开了，散开来的毛线团就没有活性了。如果原来这个蛋白质是一个酶，散开来的毛线团就不能够催化了。如果原来的毛线团是一个结构蛋白，散开来的毛线团就没有结构的功能了，所以生物就要死掉。原因就这么简单啊。那么假如要在高温还毛线团不散开的话，就要在很关键的地方要加一个键，我这里用二硫键来代替啊，来表示哈，不是代替，因为什么键无所谓哈。原来这个地方不含硫的，这里没有硫，现在要换成变一个有硫的，对面原来也没有硫，现在变成有硫的，所以才能产生一个二硫键，所以要两个突变，不是一个突变啊。好，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蛋白质序列的变化，一定要有相应的基因的序列的变化，也就是突变。这突变的概率有多大？今天可以算。我们知道基因上面任何一个部位啊，产生随机突变的这个几率大概是10^8。这个从细菌一直到我们人的细胞都是一样的，都是10^8。这很低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果让我的学生呢，你去用随机的方法去筛选一个突变种。哇，因为几率很低啊，他筛半天也筛不到，胡子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筛不到，不能毕业，啊，非常凄惨。那怎么办呢？就要把这个细菌呢拿去照照紫外光，或者加一点化学药品，促进它突变。那突变的几率不是10^8，是10^3，哎，这样就容易筛到了。那今天用这个基因上面的定位突变，那更不用讲。那个几率就更高 ，OK。但是这不是大文说的啊，大文说的是随机的随机突变，那就10^8 ，OK。好了，不是在重要部位发生突变的话，毛线团还是要散开。就是那个二硫键，如果发生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分子震荡还是散开。所以一定要在很关键的地方成立一个二硫键。那么这个概率多少呢？大概10^2到10^4。好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的地方要突变了，每一个地方它就有20个氨基酸供你选择，刚好能够变成那个含硫的氨基酸，只有20/20的机会。对面也是一样，20/20机会，两个乘起来400/1机会，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大概是10^4到10^5。好不容易现在有个二硫键产生了，这一个毛线团不会散开了。最简单的细菌里面也有上千种的蛋白，光一个蛋白高温毛线团不散开，其他都散开，这个细菌还是要死掉的。也就是说其他所有的蛋白全部都要一起变，哇，这个几率就非常非常低了。已经不止一次人家告诉我啊，黄老师你算错了，真正的要所有的蛋白质同时产生突变，这个几率是很低很低的，不是10^3，10^14。我们今天姑且用错误的高的几率来算啊，10^3到10^4，总几率是要乘起来的，不是加起来的。我们小时候就学过代数嘛，对不对？所以10^17到10^21次方，就是小数点。17个0+1或者21个0+1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哈。那有人说不要紧啊，那个池塘里面如果有10^17的细菌或者21次方的细菌，总有一个嘛，讲的没有错。它的群体数目很大的时候，它的几率再小它都有可能有一个，对不对？是不错。但现在问题就是说，生物体的群体数目够大吗？有可能发生吗？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在发酵罐里面养细菌的哈，给它吃好的穿好的，它拼命长，那是有可能的。那个发酵罐如果像这个你们这个楼房这么大的话，是可以长到差不多10^17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野外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面， 能够长到有十的九次方的细菌就不错了。为什么？因为它一面长一面死掉，当生长的速度跟死亡的速度相等的时候，就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dynamic equilibrium， 群体的数目就不再增加了，所以就十的九次方就 that's it， 就没有了，这不会那么大的。所以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不允许群体的数目无限的增加，不允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群体的数目，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举的例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像细菌一样，我还没有讲这种高等的生物呢。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个细菌，那池塘里面还有几条鱼啊，请问温度一下升高摄氏40度，请问这些鱼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有多大？首先呢，鱼里面的这个基因的数目要大的很多很多，所以每一只鱼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要比这个细菌要低很多很多很多，不能算的，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生物体越高等，它群体的数目越小。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个细菌，可能只有100条鱼啊，或者只有50条鱼。请问这50条或者100条鱼当中，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肯定是零了。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这个，达尔文时代 DNA 是什么都不知道，毛线团更不用讲了。这毛线团的结构是近代生物学才发现的，所以达尔文不晓得。我这里绝对没有贬低达尔文的意思啊，达尔文是一个很优秀的科学家，但我相信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修改他自己的理论。所以越高等的动物啊，群体数目越小。而且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你如果把一个野生种的细菌里面的一个酶拿出来，你把它的活性跟温度来研究，就发现呢是一个中型的，一个 bell shaped curve， 一个 bell 就是一个钟啊，一个中型的一个曲线。好了，你好不容易啊找到一个能够在高温能够生存的这个细菌，你也一样的把它的酶抽出来，然后你也做个同样的实验，就发现这个突变种啊，它还是一个中型的，它只不过向右移了，然后它现在最适温了，已经到了高温了，这就是为什么它在高温能够生存的原因啊。但是呢，你就发现了，如果温度不变，还是原来野生种这个温度的时候，这个突变种的在原来的温度上面的这个活性是非常低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池塘里面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可以在高温生存的一个细菌，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要池塘温度要赶快增加，如果不增加的话，这一个能够在高温生存的这个细菌在原来的温度里面是半点生存的条件都没有，它要死掉，它没有竞争的能力啊。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几率的问题啊，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算几率了。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哪里知道这个 bell shape curve？ 他不知道。什么是酶？达尔文也不知道。我今天讲的都是科学上面、生物化学上面的事实啊，这里有学生化的，一定有。你知道我这里讲的不是在这里吹牛了，胡说八道的。I'm not talking about nonsense。好，要做结论了。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是上帝的伏笔。什么是伏笔呢？3600年前就已经告诉摩西了，我们人类一直读不懂啊。3600年以后，我们才读懂了什么叫伏笔啊，就是特别是那种悬疑小说、侦探小说，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读的时候，有一些情节我们看不懂，但你耐着性子把整本小说把它读完以后，回头再一想，哦，原来这情节是这个意思，回味无穷。 就叫伏笔，懂吗？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是给无神论人特别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呢、啊，只相信科学啊，不相信福音呢、啊。请他到教会来，他不来的；请他吃饭，他都不来。我不是说别人呢、啊，我说我自己啊。人家以前请我吃饭，我知道他有阴谋的。他说我信耶稣嘛，对不对？我不好还他这个债，所以我就不去。对，非常骄傲，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等到有一天，我发现圣经里面讲这些东西都对啊，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面就对这本书啊，非常的敬畏啊。这绝对不是人写的，人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出来？而且我今天下午讲的那些预言，真是不能够想象的，这么精准的兑现了。实现了，你觉得这都是偶然的吗？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发生可能是偶然的，但那么多的事情都一起实现，都一起兑现，还有像讲的这些科学上面的东西，拿一条肋骨出来能够克隆一个人，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克隆这个字哈，我就开始谦卑下来。到教会去的时候，就好好的看这本圣经，向基督徒请教。要当一个人谦卑下来，很快就信耶稣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田纳西，我们没有华人的教会，我们只有查经班，只有礼拜五晚上有聚会，礼拜天呢，我们到美国人的教会去。我们去的那个教会啊，我们中国人都坐在那个二楼的 balcony 啊，然后我就开始被那个讲员讲动，感动了。那个牧师头秃秃的，一呼召的时候，那个牧师啊，不管讲什么道，他最后一定呼召。你如果今天被神的灵感动，请你到前面来，跪在前面跟上帝祷告，谢谢上帝。哎呦，我这里面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动，想要下去。可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话，黄立富，你可不能冲动啊，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的，我硬生生的压下去啊。但这种事情发生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常常发生了，我就想糟糕了，我这搞不好还变成基督徒了。我以前最反对的就是这个事儿，但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再反对了，我基本上跟上帝举白旗了，我投降了。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连信耶稣都是骄傲的。信耶稣，上帝怜悯我的骄傲。我有一次在有个教会讲道，我说我是个骄傲的人，底下一位姐妹说，对，看得出来。哇，我这骄傲已经这么严重了，举手投足都是骄傲。真的是我一辈子要对付的一个罪，真的是很骄傲的一个人。这种人，无神论的人，只信科学，不相信福音。所以上帝知道，这种人呢、啊，一定要用他所相信的科学，给他一点证据啊。所以他在3600年前启示摩西的时候，他就给了这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想到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假如讲的简简单单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也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就可以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也不影响我们基本的信仰，对不对？我们还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为什么上帝启示摩西要给这么多的细节？你知道细节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啊。我就得到一个结论，真金不怕火烧嘛。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 上帝预知我们人类的历史发展将来有一个时间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人，这种人叫无神论的人。你知道无神论的历史大概只有200年，在这之前人类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哪一个文化的都是有神的。为什么人类会变得无神呢？原因科学发达，科学带来人类很多的好处，但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是让我们人骄傲，目中无神。有什么了不起啊，懂一点科学能够克隆，哇，我们真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瞧不起这本3600年前写的东西。但是上帝就知道，我3600年前启示摩西的，你现在看懂了。你知道我们读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要看到上帝在字里行间对我们这些无神论人的爱啊。我是1969年到美国来的，我那个时候要来美国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整理行李，她知道我要到密西根州去留学，她从来没到过美国。那个时候她一看地图上面美国最北的一州，再北就是加拿大了，但是知道那个地方冬天很冷啊，所以她就给我装衣服，然后一面装衣服啊一面就说，那个地方听说很冷啊，你要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时候已经很胖了，我嫌他啰嗦啊，我的心早就到新大陆去了，恨不得赶快到美国去，海阔天空任我翱翔，他这里啰嗦。好了，我就到美国来了。我到美国来了以后，我就马上发现那个时候9月初啊，在密西根呢已经开始有点凉了，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室友啊，他过冬的衣服这么厚。我一想，我从台湾带来那件过冬的衣服啊，台湾没有真正的冬天了哦，那很薄的衣服，我就拿出来给我室友看，我说这个能过冬吗？我室友说开玩笑，这怎么能过冬啊？所以我赶快跑到 Walmart。Man, 不是沃尔玛 Kmart， 那个时候没有沃尔玛，买了一件很厚的过冬的衣服啊，所以我从台湾带来那件过冬的衣服啊一次也没穿。2年以后就这件衣服已经一次也没穿过，根本没用嘛，而且已经很破旧了，我打算把它丢掉。但是丢一件衣服啊，总要看看口袋里搞不好还有10块钱，我一搜口袋10块钱没有收到，收到一张字条，打开一看，我马上就看到是我妈妈写的，我认得她的字，利夫沃尔。现在你要到美国去留学，我很高兴。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受凉。等等等等，就有写母字，我一看，就是那天晚上，我出国的前2天。我看那张字条以后嚎啕大哭，我好想我的妈，想到那天晚上我嫌他啰嗦。你知道我妈妈也不是笨蛋啊，这个儿子嫌他啰嗦他难道不知道？等到儿子去睡觉了，他在灯下写的这个字条就摆在这件冬衣里面。他哪里知道这件冬衣我一次也没穿。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所写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写给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一张字条。我创造了你， I love you， 我爱你。你知道我们人类啊，在上帝的恩典的门外徘徊已经很久了，是回家的时候了。It's time to come home. 上帝在慈声的呼召你，希望你回家。这是米盖兰基罗在十六世纪的时候画的一幅画，不朽名作。他想象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吹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神跟人之间是非常亲近的。近代有人把这个画又重新画了，上帝来找科学家啊，科学家一把把上帝的手抓住，拿一个放大镜在看了，这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你知道上帝不怕我们看了，你看东看西看，你有一天你就看，你就会信上帝了。这幅画画得很好，只有一个地方画错了，这个上帝被看得惊慌失措。上帝不会惊慌失措的，上帝任你看，你看久了以后你就发现圣经上面讲的东西都对。上帝要是造制造是要认识，我们要认识造我们的神啊，而且神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2000年前，他自己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留下这本圣经，告诉我们 ：“I love you， 回家吧。”是回家的时候。你如果今天听到上帝在呼召你，你愿意做个表示的话，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敞开你的心门，你跟上帝说，我在这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你造的我，我也谢谢你留下这本圣经，今天开我的眼睛，我看见你对我的爱，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愿意回家。你只要做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你就是基督徒了。信上帝很容易的，不需要把圣经读一遍。我也是，我信上帝的时候没有把圣经读一遍，我就凭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我就跨出这一步，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变成一个传道人啊！我今天下午已经讲过我怎么样变成传道人，今天不讲了啊，晚上不讲。所以神呼召我们回家，你如果今天愿意回家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我们低头。在1984年的春天，我这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进到我的心里面，我首先跟神认罪，我认的最大的一个罪就是污蔑他、诋毁他的罪，我也认了我骄傲的罪，我当然还有很多的罪，我后来陆陆续续的都认罪。我感谢主，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在1984年那天晚上，我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我才慢慢的认识他，认识的更多。我生命有很多的改变，昨天晚上都已经说过了，我今天不再重复。信耶稣真的就是一个回家的感觉。刚才讲到那个字条的故事，当我读了那个字条以后，我心里面是多么多么大的觉得对不起我的母亲，母亲那么爱我，我对她那么不礼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 上帝造了我们，爱我们，甚至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留下这本圣经，借着全世界这么多的基督徒来介绍你认识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表示我们对他的感恩？我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非常不够资格的传道人，但神呼召我，我靠着他的恩典来做传道的工作。今天我要靠着他的恩典，他托付我的这么一个侍奉的使命，我向我们在座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们很诚恳的、非常谦卑的邀请你，邀请你回家。你很简单，只要把眼睛闭起来做一个祷告，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谢谢我们的上帝恩待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个恩典的大门。你跟上帝讲，今天我愿意回家。假如你是诚心诚意的，你在心里面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上帝还对我们有个要求。圣经上面说，我们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除了心里相信以外，我们要口里承认，就在外面要做个表示。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有杀头的危险的。今天我们在自由的美国，非常自由，没有任何的危险。所以我要呼召我们今天愿意心里相信的人，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我邀请你在外面做一个表示。这个表示很容易的，大家都在低头的时候，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你假如在前面两堂已经举过的，先不要再举手，好吗？啊，你就是以前没有举过手，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今天你第一次，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不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把手举起来，好吗？举起手来不是给上帝看的，你信不信上帝早就知道了，你举起手来也不是给我看的，因为我看到的没有看到不重要，这只手是为你自己看的。当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你就跨过信心的这一步，你就真正的进到神的家里去了，对你自己有极大的帮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回家的，有没有哪一位啊？在前两堂没有举过手，今天晚上你有感动，你愿意做这个表示，可不可以请你，我很恭敬的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起来，好吗？啊，把举高一点啊，因为我眼睛不是很好，可能看不见，你举高一点。有没有哪一位啊？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你愿意回家的，愿意回这一个恩典的家，这非常温暖的家，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我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好，没有关系哈，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手，我可能是因为我眼睛的关系啊，我没有看见，不要紧。假如你在前两堂也举过手的，可不可以今天请你啊再把手举起来一次，好不好？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这是前两天啊，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好，可以放下来，可以放下来啊。还没来位啊，你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举手，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好，我现在要为基督徒讲几句话。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你从来 没有想过神的恩典这么大，从来没想过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给我们的一个家书，是一个爱情的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他造的，我们应该回家。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你愿意再一次的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更新你的信仰，你说神啊，我谢谢你，我愿意以后更加的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更加的爱你。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座位上面把手举起来好吗？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哦，今天基督徒很多哦，可是刚才我讲笑话的笑的人不多，请手放下来。可见这些基督徒连这个笑话都听不懂，这种没有出息的基督徒。好，我现在要请刚才所有举手的，不管你是刚刚信主的还是已经信主很多年，你只要举着手你就站起来好吗？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啊！只要是你刚才举手的你就站起来好吗？你只要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有感动你也站起来，因为我要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啊，已经很少人没有站起来哈，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孩子不够资格，实在是不配来侍奉你，但是今天晚上你自己圣灵动工，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站在你的面前，这么多的朋友们愿意相信你，求主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让棕榈滩基督教会成为你一个祝福的管道，借着我们这些在座的这些基督徒们，把你的爱能够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蒙福。我们也祈求你纪念这个教会的牧师、师母、长老、执事，还有所有的同工们，使用他们，他们在主里有许多的辛劳，也可能在侍奉主的路途上面有很多的辛酸，有很多的委屈，主你都知道。我们祈求你真的是亲自的来安慰他们，来抚摸他们，让他们在侍奉的困难上面虽然流着眼泪，但愿主的旨意成全，愿主的荣耀彰显。我们受一点委屈，受一点心酸不算什么，比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痛苦不足为道。主，我们今天棕榈滩华人基督教会站在你的面前，求你使用。以赛亚当初站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今天也照样的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主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心里面都受到激励，都愿意更爱主，愿意更多的在主的面前立志，也更多的把我们从主那里接受的恩典能够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让主的爱能够有更多的人能看见。我们谢谢主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继续的鼓励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更加的长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